曾任国民党的浙江省民政厅长阮义成回忆说，1938年6月28日，敌方语言发表和平谈话后，闻高宗武已赴东京，方近卫等探寻，梅思平于前日游港飞汉，闻亦系带宗武向中央有所陈述，周佛海曾约梅与我在法租界一家咖啡馆中喝咖啡，陶希圣先生亦在，但未谈此事。外传敌方于七月以内不积极进攻武汉，比双方得有所折冲云，中宣部与政治部和你之七七周年纪念办法，原有各地建造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一款，提经中央常会时，汪精卫将抗日改为抗战，其理由一为中日必有恢复正常关系之时，二则各国纪念碑均不标明交战国国名云，可能是高宗武的化名华国柱回忆说，去年1937年分手时，先生胡适说道，仗是打一个时期的好，不必再主何意，打了一个时期再说，此后我们就没有多说。到了12月初及1月初，陶德曼两次传达日本的条件都没有谈判。1月16日日本发表他御前会议的议决，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和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我们在国内仍有点活动，这个活动是得到蒋先生的很大资助的。6月17日宇垣宣布他的外交政策，我力言中国应乘机打开讲和之路，不幸宇垣的政策不行，在欧洲紧张的时候辞职了。我判断如果佐藤有田之中有一人继任，则转还仍然有望。11月6日近卫以宣言改变了116宣言的态度，可以与国民政府交涉。11月6日有田登台，引起英美法与日本之间的门户开放争议，战局转圜大为有望。我的建议当然是很老实的说，中国应谋转圜。自武汉广州陷落以后，中国没有一个完整的师，说打是打不下去了，财政是一年开支27万万，收入不到2万万，重兵补充大成问题，焦土政策引起人民怨恨，至长沙事件达到极点，这样不可乐观的内容到了这样一个外交情势，当然应该考虑存亡绝去的办法。这时候国民参政会二次大会开会，他们说话明白说俄国不能进一步相助，又明白说中国要斩绝伦敦路线，只走莫斯科的路线，我是很受为难了。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部考虑。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于日本的合议不假思索的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困难使汪先生及我们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便都成了罪状，眼见国家沦陷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任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下决心出国，没有带出一个多的人，只有陈公博、周佛海及我，我们不想做积极的打算。我们第一想从旁打开日本与中国谈判的路，战与讲战，和与讲和，再向蒋公建言，力劝其诚实谈判，如果做不到，我们便退隐不问政事。我们一样的爱护蒋先生，支持战局，我们不同的只是认定再打下去只有更加沦亡，更加无望，应当及时谋战争的结束。汪在过去与蒋先生分手便立在反对的地位，这一次没有反对的余地可以站立，所以汪的态度是建议被拒，即便退休断乎没有再做反蒋的可能与意志，这是我们要先生知道的。更要先生知道的是，中国确实没有法子打了，说打只不过军队向日本军队到不了的屁地拖，向荒僻处所缩，拖与缩是张某某的话，我们的意见是既不能打就只有和， 一般的意见，不能打乃是真打，败即是胜。我们是很痛心这样诡辩的。四月间，汪先生绝往上海、东京，生极力加反对。公伯、宗武一同，然竟未得其一顾。八月底，生富户相劝其放弃另组政府之主张。此种劝阻至十月及十一月颇生效力，因其对日方有意拖延，而其对汪之阻碍重重，为汪所察也。十二月，汪心里又变，日方催其祖府亦甚力。此以公伯、宗武生相继于十二月底一月初离沪返港，公伯未告而别，生等则告即不能别，故不别而行，以此引起汪、周佛海甚大之冲动，现彼等相杀令以下矣。不意卢沟桥事变以后，一念之和平主张，遂演至如此之惨痛结果也。生等最痛心者，为日方所提调整中日新关系要纲，此项要纲生曾参与谈判，至最终生不愿结束，亦未与签字，因而出走。美联社所传五条，去实在者尚远。依此要纲，北自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均归彼掌握，由军事、政治、经济、财政、金融、文化、教育乃至气象，均归其控制。最初汪先生夫妇亦大惊，有退休意，然经佛海、梅思平之怂恿，彼已视为谈判成功，可以告无罪于国人，且依之以建国矣。臣民不反，至于无可救。家属上轮上海，而生与汪先生相从多年，未遇备友，以此不愿宣泄于人。临行刘晗亦曾以守秘密相约，今彼等之相杀，亦为保持秘密而已。生不敏，便不干出卖秘密以求一时之快矣。生今后决心不再混政治舞台，但求速死耳。然为国家计，窃以为日本灭亡中国之企图当受一打击，而此另组之政府不独破毁中国，为日方座娼，且妨害英、美等国之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此种实情必须使美国政府得知。故若先生以为必要，可回一信或转一电，信之通信处详封面，电由重庆蒋廷甫转，但需全密，其步骤先由先生密通知于美国政府，以详细之内容，至其宣布于美国国民，则必须于二月十五日以后，并得生同意，否则生将演打于沙家之惨剧，此后生将去之海外，为人所望以死矣。作战以来，死者累累，此身何必偷生？